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9，封闭坟墓。马太福音27:57-66，韦保罗牧师，2008年11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24日。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27:57-66。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让我们祷告了天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明白，在人类历史这段最黑暗的时刻中所发生的事情。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理解马太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让你自己被彰显荣耀，并养育你的子民。父啊，帮助我们成为善学之人，也求你赐下那随着正确理解你话语而来的祝福。奉耶稣之名祷告，阿们。我们在约伯记中读到神的大能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约伯记5:12。自上周选举以来，国家的焦虑像发动机的转速表一样一直在红区徘徊。无论你的政治立场如何，每一次选举都会有人觉得有坏人，通常大约 48% 的选民会这样认为，这使我们心神不宁。朋友们，我们难道不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为神的美德而奋斗吗？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良心所指引，受神话语引导的信念而战，圣经就不再是道德的指南，反而成了对基督的冒犯。因此，无论是在国家、家庭还是教会中，我们都应凭着良心、祷告和神的话语，尽力尊荣神，宣扬他的话语和他对万物的权柄。这不仅仅是权力的游戏。作为基督徒，能够有一位慈爱、公义的天父掌管万事，是一种祝福，而不是像世人所见那样的随意或混乱。然而，无论在当下还是历史上，常常看似不敬虔的人占了上风。那么，约伯记中所说的神使诡诈人的计划落空，又怎么可能真实呢？从世人的观察来看，恶人的计划似乎正顺利进行，好像有博尔特的速度。回想撒母耳挑选扫罗继承人时，神看中了大卫，而撒母耳甚至没有想到他。神对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朋友们，基督徒需要依以利沙的眼睛祷告。以利沙的仆人因四面被敌军包围而忧虑，但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神开了少年的眼睛，他看见山上满了火马火车。列王记下6:16-17。朋友们，在耶稣交出灵魂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刻，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事件比这更令人绝望。尤其当我们看到门徒似乎忽视了复活的应许时，更感绝望， 每次他提到复活，好像都被他们遗忘了。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死亡，一个组织的毁灭，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灭亡，而是救赎的死亡，是希望的死亡。那位将我们从坟墓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的事情如下：幔子裂开，磐石崩裂，死人复活。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接下来要处理的是耶稣的尸体。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耶稣的死，他们将他的坟墓与恶人同葬，但与富人同葬，因为他没有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以赛亚53:9，这应验了神的预言，耶稣在死时将与富人同葬。神总会预备必要的事。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却无枕之处。他生前无家可归，死后也没有墓地。律法中也有规定，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生命记21:22-23。耶稣在出生、生活、钉十字架乃至死亡中都遵守律法，不污秽土地，而是要承受土地，祝福土地和其上的百姓。因此这时发生的事件将通过不同的来源实现。耶稣有些行为是为了应验预言，但有些事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神早已预定。耶稣无法操控自己的出生，也无法操控自己的死亡，但神所说的必定应验，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文中首先提到的人是亚历马太的约瑟，他去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稣的身体。即便从希腊文原文来看，首先强调的也是他是富有的人。圣经中对财富的危险有很多记载。耶稣自己说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马太福音19:24。所罗门写道，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一人必发旺如青叶，箴言11:28。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这些经文容易让人得出结论，富有本身就是罪。然而所罗门也提醒，贫穷同样有危险，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言30:8-9。朋友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本身并非善恶。加尔文说，我们应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财富与荣耀，如果不能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行善，就完全是滥用。神赐予我们的各种恩赐，无论财富、才干或能力，都可以用来尊荣或亵渎神。回到亚历马太的约瑟，我们不应小看他去向比拉多请求耶稣的身体。罗马总督不需要很多证据就能处死一个人。我读圣经时总觉得比拉多对整个局势已经忍无可忍，直到此刻约瑟才公开表明信仰。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但知道他是公义会成员，没有同意公义会定耶稣死罪的决定。经上说他是一个良善公义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等待神国降临的人。他像旧约时代的安娜、西缅一样，是忠心等待应许弥赛亚的一人，耐心等待神的国。约瑟身上那些看不见的美德现在将显明出来，我们要看到他的信心付诸行动。无论当时人们对耶稣之死的本质有多少困惑，顺便说一下，这些困惑在不久之后就会被澄清， 约瑟都凭着良心行事，按照他对耶稣身份和所行之事的有限但真诚的理解采取行动。我不确切知道约瑟到底知道多少，他身为议会成员想必学识不浅，但具体事情如何发展他也可能存在迷惑。正如我所说，我相信耶稣会复活并且会回来澄清一切。这让我反思自己，如果约瑟在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生命已尽时还能鼓起勇气去面对比拉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那我在耶稣复活之后为了尊荣基督的名又有何理由退缩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随着更大的知识而来的是更高的责任，这在希伯来书中有所体现。旧约的见证使人负罪，更何况如今我们亲眼见到神的儿子死而复活。约瑟尽他所能尊荣耶稣，他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耶稣的身体，安置在未用过的坟墓里。他利用自己的财富冒着生命危险作为耶稣忠心的追随者去行事。朋友们，如果把这件事当作普通的历史事件来读，很难不感到悲伤。跟随耶稣的人们显然没有像我们知道结局后那样兴奋，那是他们所爱之人的死亡。我们不能抽离人类的情感，将其视为冷冰冰的历史事件。可以肯定，亚利马太的约瑟在议会中看到无辜的耶稣被冤枉、被鞭打、被嘲弄、被唾弃，然后被带到十字架上死去，他的心情并非没关系，一切会好。那是一种悲伤，一场葬礼，是死亡。他尽力在所知的基督应许中忠心行事，但很快一切将改变，神的应许将显明，从此彻底改变我们对葬礼的看法。我参加过很多葬礼，也主持过许多，可能有上百场，他们都是悲伤的场合。你参加葬礼回家后会感受到一种空旷感，面对死亡的终极现实和心灵的悲痛。我们把亲人的遗体安置在坟墓中，而我们回家。然而对于有信心的人来说，由于复活的应许，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下周我们将看到，不是我们离开他们他们才回家，而是他们离开我们回家。他们不再面对衣物、坟墓或空房间的忧伤，他们回到基督那里。接着安息日前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到比拉多那里。约瑟去见比拉多时带着的是信心和良心，而此刻前来见比拉多的却是被骄傲、贪婪和愤怒支配的人群。他们称呼比拉多为主，却称耶稣为诱惑人的人、异己、流浪者、冒牌货、骗子。朋友们，当人屈服于邪恶时，常常会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以赛亚书警告我们，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人将陷入天然的误导。一旦远离真理，人就倾向于拥护邪恶、推崇邪恶，甚至崇拜恶者，把恶说成好，把善说成恶。那些试图玷污基督名的人几乎必然会支持邪恶。朋友们，这在现实中屡见不鲜。人性常使我们用模糊或双关的词语掩盖自己的意图，比如选择、平等，这些词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在附加具体内容后才有意义。两边都可能利用语言掩盖真实意图，这让人感到沮丧，因为在公开辩论中很少有人直接回答核心问题，而是用华丽的辞藻掩盖立场。然而在此我们看到神如何挫败诡诈者的计划。这也正是今日信息的中心，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似乎黑暗胜利的时刻，神并未被束缚，他的计划不会落空。那些祭司长去见比拉多的人显然知道耶稣曾应许战胜死亡，而耶稣的门徒似乎却忘记了他所说的，我将死，三日后复活。 马太福音16章21节、17章23节、20章19节，而使徒们所说的，除了绝不之外，再无其他。彼得甚至说，绝不，我要与他同死。他们真的在听吗？但那些作恶的人却在留心。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安排，如果耶稣的门徒要伪造复活，那就太荒谬了。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呢？难道不是应该有人去封住坟墓，派守卫吗？因为耶稣曾应许复活，如果他真的复活，那么他死后将比活着更危险。而如果门徒偷走了他的身体，这反而会加剧他们的问题。我们必须问，门徒会尝试这样的欺骗吗？如果他们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逃跑，又怎能有勇气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伪造复活呢？而他们若要伪造复活，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是否希望继续过贫困流亡的生活？如保罗所写，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他们的计划难道是延续艰难困苦的生活，以期得到与耶稣同样的结局，被钉十字架，被活主，被劈开？显然这种安排根本不合理。我想起一部电影，名为《逾越节阴谋》，改编自同名旧书，其设想是耶稣并未真正死去，而是被麻醉后安放于坟墓，并由门徒搬开重石，制服8名罗马卫兵，然后又说服500人相信他复活了40天。理论上可能吗？在正常调查事件的过程中，绝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如果带着偏见，任何结论都可以得出。大学时，我读过一本书，如何用统计说谎，就讲述如何曲解数字以支持某种结论。然而，对于真实复活的基督来说，神不仅挫败了恶人的计划，更将恶人的计划纳入他公义的安排之中。这正是改革宗对神主权的理解，与现代许多福音派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昨天与一位我非常敬佩的牧师朋友谈话，他描述了另一位牧师对神主权的理解，神似乎放弃了主权，对子弹的飞出毫不干预，甚至不能阻止帮派成员开枪。这让我震惊，也让我反胃。我所读的圣经中的神没有这样的无能。神的能力无限，唯有他自己的本性限制了他，他不能说谎，不能否认自己。他不受人类能力和意志的限制。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例子，那些人策划作恶，神却将其转化为善。他们去见比拉多，请求封住坟墓，而比拉多应允，派遣守卫去执行。卫兵们可能并不热衷于守墓工作，但他们不得不尽力，使坟墓严密封闭，并加上印章。印章的具体形式圣经未详记，但在但以理书中，印章通常是绳索穿过，或在岩缝之间填入粘土，再加上罗马印章，使人一旦打开即可知晓。整个坟墓被封闭，外加罗马卫兵驻守。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反而提供了更强的证据，证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人类可能试图封住基督的坟墓，阻止福音传播，但神早已在他子民身上盖上印记。保罗写道，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之，只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以弗所书1章13至14节，神的印记是保证，是他对我们应许的见证。人可以封坟，但神赋予我们印记，使我们认识他为父，他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便可以呼喊阿爸父。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神有自己的印记，他不可被人拆除。洗礼和主的晚餐是我们得到的神的印记和记号，他提醒我们神的印记胜过人的封印，也确保基督的应许，信靠基督的人死亡不能再封住他们的坟墓，如同无法封住基督的坟墓一样。保罗写道，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他是头，头往哪里去，身体就往哪里去。这一真理贯穿我一生。朋友们，邪恶和死亡似乎胜利，但他们终究不能胜过神。我们应当永远信靠那位拆死成死而永活的父神的爱与能力。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明白，即便在许多年前，那些试图封住你的救赎应许，阻止其生效的人，也无法阻止你的计划。我们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和他战胜死亡的信息触动，这十字架何等有力，何等不可阻挡。天父，帮助我们始终信靠你，顺服你的计划，善用你的恩典，勇敢传扬福音。赐给我们亚利马太约瑟般的勇气，即便面对可能夺去生命的人，也不畏惧。帮助我们不凭外表判断，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看到为我们的是多数。求你鼓励我们在一切事上心靠你，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